祷告的效力。效力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。耶利米书33章3节，路加福音18章1节。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耶利米书33章3节，和合本。想象有一个人每天口袋里都带着一张 ATM 卡，却活得像个贫穷的人。他不知道这张卡所连接的账户里有数百万资金。每天早上他醒来，为未付的房租、学费、债务和责任而发愁。他焦虑又沮丧，并不是因为钱不存在，而是因为他从未激活对本已属于自己的财富的使用权。给他的唯一指示其实很简单，无论何时需要，就打电话给我，然后使用这张卡。但因为他从不打电话，从不查账，也从未取款，他便在携带丰盛的同时继续受苦。许多信徒属灵的生活就是这样，神的应许早已摆在我们面前，神的能力早已为我们预备，借着基督神圣的帮助、平安、智慧、力量、医治和权柄也已经触手可及。然而许多信徒却因没有用祷告与神互动而活在失败、惧怕和软弱中。祷告不是在告诉神他所不知道的事，祷告是信徒用来进入属天供应的通道。正是借着祷告，我们才能在地上的处境中激活天上的真实与预备。神实质上在说，在你的事上邀请我进来，借着祷告让我的能力介入。这就是我们必须明白祷告效力的原因。悲剧不在于天上的仓库是空的，悲剧在于许多信徒从未去领受。我们携带着未曾激活的应许，从未行使的权柄，以及未曾执行的得胜，只因为我们没有有效的祷告。如果我们渴望看到神在我们生命、家庭、教会和命定中动工，就必须真正明白祷告是什么，为何需要祷告，以及怎样祷告才能产生果效。什么是祷告？根据经文，一，祷告是与神直接的交流。耶利米书33章3节，腓立比书4章6节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二，祷告是与父的交通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马太福音6章6节，和合本。与父有亲密、密切的关系。三，祷告是与神旨意的对齐。蓝图、模板、计划、设计，也就是说，一同朝着一个目标努力。例如，建筑师设计的新楼计划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的坦然无惧。约翰一书5章14节，和合本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马太福音6章10节，和合本。可执行的祷告，这是一个行动的呼召，祈求神在全世界彰显他的权柄和荣耀，将个人的意愿顺服于神的旨意。你是在请求神，而不是人的愿望，来管理你的属世事物。四，祷告是属灵征战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以弗所书六章十至十二节，和合本。不要说，我没有作恶，为什么会有人向我作恶？也不要说我不恨任何人，为什么会有人恨我？你听说过那生来瞎眼的人吗？这是不是在你的圣经里？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虽然神允许这件事是为了显明他的作为。什么是执政的和掌权的？执政的 archai 通常被理解为统治特定区域、国家或地区的高级邪灵，类似于高级军事体系中的权威。掌权的 exousiai 赋予假教师或邪恶体系权力的邪灵权威或代理。这些属灵存在通过影响、操控和控制个人与体系，使他们传播恐惧和罪恶的欺骗。管辖这世界黑暗的 Cosmocrators， 在这个世界看不见的黑暗氛围中活动的邪灵，他们作为当前黑暗权势的世界统治者，推动属灵上的盲目、不道德以及对神的悖逆。属天界的邪恶 Epuranios 指在天上或超大气层领域运作的邪恶邪灵势力，他们通常被描述为存在于我们头顶空中等级最高的恶魔类存在，操控事件、影响世界，意图阻挠神的旨意。白日飞来的箭呢？这些是你清醒时会遇到的危险，快速、明显、突如其来的灾祸。这不是为了吓唬你或让你害怕，只是让你明白你所面对的事情的严重性。但神已经借着基督耶稣赐给我们胜利。不，但在这一切的事上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，和合本。现在，这就是你的武器。五，祷告是依靠，完全降服，承认他是我们唯一真正的源头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，和合本。著名的神人 E.M. 邦兹说过，祷告不是为征战做准备，祷告本身就是征战。斯布真说，祷告是与天地之主的属灵交易。比利·格拉汉姆，祷告是你与上帝之间的双向交流，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一点。重申所有五点。为什么要祷告？为什么我们必须祷告？是什么使祷告成为必须？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？因为祷告给了天国在地上行动的合法授权。让我们回到最初，请翻开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，并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需要注意的几点：神的形象在人里面，管理权赐给了人。神没有说，我会替你们在地上掌权，而是说，要管理这地。也就是说，地球被赋予了人类，要治理这地，这是一种权柄。人类成为了神在这里的代表。但是当亚当因吃那颗苹果而犯罪时，他犯下了滔天大罪。他把神赋予他的权柄让给了撒旦，这个世界的神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。为什么当那条蛇撒旦在陈述吃这果子会带来的后果时，夏娃亚当没有回去再向神核实一次呢？神啊，撒旦说我们吃了这果子不会死，反而眼睛会明亮，会像你一样，这是真的吗？但他们没有这么做，他们宁愿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选择行事。从那以后，神一直尊重人的意志，除非你在祷告中顺服并同意，否则他不会随意越过人的意愿。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原因。由于权柄已经转移给撒旦，邪恶在地上能够合法运作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可怕的事情会发生，人们因此愤怒地质问神：神啊，为什么？其实不是神，而是这个世界的邪恶。神为什么需要人祷告？因为神这样吩咐了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五章十七节，要不住地祷告。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因为神通过祷告来工作。纵观圣经，神的干预都是在祷告之后发生的。以利亚恳切祷告，不要下雨，结果三年半没有下雨，后来他又祷告，天空就降下雨来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在地上，他又祈求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雅各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和合本。初期教会为彼得得释放祷告，他就被释放了。使徒行传十二章三节，以斯帖和莫迪改为他们民族的解救祷告，天上就介入了。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你们家族的以斯帖，是你们家族的莫迪改，但是你却在沉睡，忽略了祷告的生活。四，西西家面对死亡时，转脸朝向墙壁祷告，神又赐给他十五年的寿命。约翰·卫斯理认为，神除了回应祷告，什么都不做，所以当你发现你的人生中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无论是好是坏，要么是你自己祷告了，要么是别人祷告了，不论是向神还是向魔鬼。换句话说，你今天所处的地方是昨天祷告的回应的结果。你明天会在哪儿，是今天祷告的回应。你会祷告吗？告诉你身边的人醒过来。祷告，神啊，复兴我祷告生活的火，使我的祷告祭坛得以坚固，在我沉睡或软弱的地方赐我力量，重新点燃我祷告的火。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你们家中的以斯帖、莫迪改、约瑟、约书亚和底波拉，但我们中的有些人却因生活琐事分心或忙碌，忘记了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神兴起你们，是要你们为那个误入歧途的弟兄，为那个尚未得救的姐妹，在破口中站立，为他们祷告。祷告是有功效的，它能改变环境。祷告的重要性。一，祷告为人与神的交通和团契创造了平台，加深了信徒与神的关系。雅各书四八， 诗篇一四五十八，约翰福音十四二十一二十三，祷告首先改变你，然后才改变事情或祷告的对象。二，祷告为信徒经历神炼净和转化的大能提供了平台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诗篇五十一篇十节。三，祷告建立信徒信靠神的能力，经历带来信念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。四，祷告是让神介入，并在任何人生命中呼求神圣帮助的授权渠道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，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节，三十三章三节，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一至二节，十八篇二十九节。五，祷告增强我们信靠神的能力。各种祷告方式：一、信心的祷告，祈求的祷告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，改变事物的祷告，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，神显现，雅比斯的祷告，雅各的祷告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至十八节，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，凭信心行事，不凭眼见。例子：信心的下一步，周日九点三十的崇拜，奉献的祷告，为降服、洁净和侍奉神而祷告。在这个祷告中，我们祈求，若是你的旨意。三，赞美与敬拜的祷告，路加福音二十四五十二到五十三，使徒行传十三到一到四。四，同心合意的祷告，马太福音十八十八到二十五。五，在灵里的祷告，用方言祷告，哥林多前书十四十四到十五。六，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使徒行传四二十三到三十一。七，祈求的祷告。八，代求的祷告。九，安静的祷告，撒母耳记上幺幺十三，哈拿心中默祷，马太福音六六，暗中祷告。当信心中生发的默祷也能震动天庭。十，不那么安静的祷告，诗篇三十四十七，一人呼求，使徒行传四二十四，众人同心高声祷告，有时要低声细语，有时要大声呼喊。瞎子巴迪买呼求怜悯，信心知道何时安静，何时咆哮。为结果而祷告，有效的祷告。有效的祷告是与神旨意相符合的祷告，根植于信心，坚持不懈，以公义为力量，由圣灵引导，带来可衡量的属灵和实际果效。按照神的话语祷告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，如果我的话存在你们里面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，神的话语永不突然返回，神回应扎根于他应许的祷告。有效的祷告是被圣灵引导的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，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，圣灵呼喊阿巴父。当圣灵引导祷告时，我们可以准确的祷告，我们可以超越理性的祷告，我们可以与天意对齐的祷告。如果祷告是以神的话为基础的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，充满信心的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，被圣灵引导的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，加拉太书四章六节，坚持不懈的，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，路加福音十一章八节，具体明确的， 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一节，心存感恩的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，这样祷告就会带来结果。当神似乎沉默时，有些时候天上似乎很安静，沉默并不代表缺席。
神允许痛苦和磨难，是为了在你心中塑造出非凡的谦卑、怜悯和对他人的热情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经历了痛苦，是为了能明白你的痛。苦难是神锻造战士的预备学校。哦，请听我说，如果你没有受过伤，你就无法成为神极大使用的生命医治者。所以，不要跳出船外，现在还不要穿上救生衣，因为枯骨必复活。当神似乎沉默时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如果你爱他胜过世上的安逸、财产、事业、家庭、物质，甚至你过去的生活，诗篇十三章一节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哈巴谷书二章三节，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，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当祷告似乎没有得到回应时，应该怎么做？一、坚持在祭坛前，不要半途而废。二、反省自己的内心，不是带着定罪，而是以谦卑的心。三、相信神的智慧高过你自己的时间安排，持续祷告的力量。祷告不仅仅关乎结果，更关乎塑造。在祷告改变你的环境之前，它会先改变你的能力。许多信徒渴望突然的突破，却没有持续的祷告。但成熟是在坚持中锻造出来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，要常常祷告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，都恒心祷告。持续的祷告强化属灵敏锐度，打破骄傲与自我依靠，培养忍耐力和分辨力，使你的灵与天国对齐。结语：来到祭坛的呼召。亲爱的，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，它是必不可少的，不是备选方案，也不是最后的手段。祷告应当是第一反应。神正在呼召我们回到信心胜过感觉，依靠胜过自我努力，火热胜过形式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，和合本。回归祷告，再祷告，再进食，再相信，再信靠，再努力，再喜乐，再实践，再盼望，再去做，再去爱。